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希望快讯。
美 F-35 紧急迫降，海化炼油厂遭攻击。聚焦中东，高市向川普摊牌，川普爆美军力。全伊朗新领袖穆杰塔巴到目前未能掌权。六国联合谴责伊朗，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19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川普礼拜四证实，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防空系统已经彻底瘫痪，美军战机现在在伊朗上空可以自由穿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一架美国 F-35 战机礼拜四在中东紧急迫降的报道作出了回应。中央司令部表示，该战机在伊朗上空执行作战任务后，在中东某地区美军空军基地紧急降落，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情况稳定。目前这一宗事件正在调查中。之前有报道指出，该飞机据信是被伊朗炮火击中，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就事件作出回应。礼拜四至少有5架美军 B-1B 机骑兵战略轰炸机正飞往伊朗进行大规模轰炸行动。听说这些飞机在波斯湾上空关闭了应答器。与此同时，伊朗加强了对波斯湾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攻击力度，加剧了这一场正在冲击全球经济的战争紧张局势。半岛电视台最新报道，巴赞集团位于以色列海法的炼油厂被飞弹攻击，一人轻伤。卡塔尔能源局行政总裁礼拜四告诉路透社，伊朗礼拜三的袭击已导致卡塔尔 17%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瘫痪，估计在每年损失200亿美元收入，并威胁到欧洲和亚洲的供应。 X 账户消息，一支庞大的货车车队正从塔加克前往伊朗。根据塔加克和伊朗意见人士的讲法，塔加克正利用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掩护，实际是向伊朗走私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在19号记者会驳斥了关于以色列施压美国发动伊朗战争的报道和批评。他在开场中问道，真的有人认为有人能够告诉川普总统应该怎么做吗？不要讲笑了，川普总统是根据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事作出决定。礼拜四，川普政府引述美国军备控制法的紧急条款，向阿联酋出售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炸弹和防空系统。美国政府另行宣布准备向科威特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低级防空和飞弹防御感应器雷达，以及向约旦出售价值7000万美元的飞机和弹药支援。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陆军队上将杜洛文日前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直言美军正密切监控中共在南美洲参与的23座港口设施以及12个太空支援基地，并将这些设施一律视为 军民两用。他强调，这些港口和太空设施可监控卫星、窥探美军资产、接收敏感资讯，一旦发生全球冲突，极可能被用来阻碍美国行动。听证会上，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吉略特亦同步警告，中共对北美本土的导弹威胁正以惊人速度扩大，包括核武扩张到600枚以上超音速滑翔运载工具及太空轨道轰炸系统等新型武器。这位四星上将一致认为，中共在西半球的军事和经济渗透已成为真实且迫切的威胁。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礼拜三3月18号表示，古巴共产政权对当地人民不仁对待，打压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承认古巴政府的合法性，已下令关闭驻夏湾拿大使馆，要求古巴外交人员从首都圣约瑟撤出。他说，我们必须清除西半球的共产主义势力。哥国外交部长戈德雷表示，自4月1号起只是保留领事馆人员，古巴政府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川普政府正对该国推行石油封锁，并公开表示希望结束美国和这个一党专制国家长达70年的对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抵达美国，今日19号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备受瞩目的首场正式峰会。随着伊朗局势急剧升温，会谈主轴转向中东形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以及日本可提出的贡献方案，将成为这一次高市访问美国最大考验。两人在商场边会谈前接受媒体提问，被问及是不是满意日本在伊朗局势上提供的支持，川普表示美日双方拥有深厚支援和情谊，相信他们正采取挺身而出。他说，我们期待日本采取进一步行动。高市亦在开场致辞讲到伊朗局势，他表示绝不能够准许伊朗开发核武，并谴责伊朗实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行为。高市亲口告诉川普，唯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在摧毁伊朗政权的同时实现和平。高市明确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去游说各国为川普提供支持，除中东议题外，对抗中共仍是日方此行的重要战略目标。高市亦提到印太局势，他说，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变得日益严峻，川普再次展现对日本高度信任及对日美同盟坚不可摧的承诺。另外，高市此行被川普和美国送来战略厚礼，日美首脑会谈达成一致，日本决定用阿拉斯加原油代替中东。如果是中东的话，运输需要20日以上，但从阿拉斯加到日本需要12日左右。同时，双方达成80万亿日元投资意向。川普就派遣军队参与伊朗地面行动问题时回答记者说，我没有计划向任何国家派遣军队，即使我有这个计划，我亦绝不会告诉你们。而就哈尔格岛的问题，川普指出，我们随时可以摧毁那个岛，我称它为一座孤零零的小岛，它完全没有防御能力，除了输油管道，我们已经摧毁了岛上一切。我们留下输油管道是因为重建它需要几年时间。一名日本记者问川普，为何在攻击伊朗前没有提前通知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川普回应，我们要的就是出其不意，因为我们需要惊喜。哪个比日本更懂突袭？你们当年偷袭珍珠港有提前告诉我吗？还有记者提问，仗都快打完了，为什么五角大楼 仲要找国会追加2000亿。川普回应说，这一笔钱不单止是为了伊朗，世界太动荡，有些武器的威力讲出来会吓傻你，真是豁出去2秒就能够收场，但美国非常克制。据悉，川普在会谈前临时取消工作午餐，以便延长会谈时间，亦显见议题的迫切性和谈判强度已超出原先安排。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讲，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遮蔽住了。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那时，身体内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难降，而且成日疲劳没有精神，这个其实是你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份原生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掉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找回顺畅，再搭配宝气18味，就此为这一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动力，经络通了，气足了，身体就能够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更容易回归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无负担，用起来更安心。记住，气血流通了，自我疗愈功能先会醒过来，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从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呢，宝气18味，购买3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19号消息，到目前为止，伊朗新领袖穆杰塔巴并未能在战争中真正掌权。以色列国家安全消息人士指出，穆杰塔巴目前的位置只是一个傀儡，并未掌握权力，他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以色列同时亦有可靠情报显示，他并未掌控领导该政权或者其残余势力，强调目前的伊朗领导层支离破碎。每日电讯报获得的泄漏录音显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他父亲被斩首时受伤，目前疑似病情危重，很可能是没有意识，但伊朗官员坚称他身体健康。自从被任命为最高领袖以来，穆杰塔巴从未公开露面，不过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他的讲话，警告将继续发动空袭，并敦促波斯湾国家关闭美军基地，同时以他的名义任命新的官员。以色列分析师指出，对伊朗的战争将令政府当局无法重组自身，亦无法再次成为中东地区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稳定因素。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6国领导人19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朗近期在波斯湾地区挑衅行为，并表示愿意共同努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作出目前中东局势紧张升级、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严重威胁的同时的重要表态。声明指出，伊朗最近对无武装的商业船只发动攻击，袭击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并事实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行为令人震惊，6国领导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些行动，并对冲突不断升级表达深切忧虑。他们呼吁伊朗立即停止所有威胁、暴雷、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以及其他阻碍商业船运通过海峡的企图，并要求伊朗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217号决议，霍尔木兹海峡 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目前仍然处于几乎中断的状态。航运数据指出，截至19号，霍尔木兹海峡仍有500艘船只滞留等待通行。19号当日通过海峡的船只只有8艘。同时，在伊朗袭击下，卡塔尔能源公司行政总裁表示，向意大利、比利时、南韩和中共供应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合同最长可达5年，遭遇不能抵抗的力量，情况很差。由于伊朗袭击造成的基础设施损毁，卡塔尔未来3到5年将损失大约 17%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损失金额高达200亿美元每一年。六国声明强调，伊朗的行为不单止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亦将对全球民众，尤其是最脆弱的社会造成深远影响。为应付这一危机，愿意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作出适当贡献，并欢迎相关国家已展开的准备规划工作，承诺将透过联合国及国际金融机构为受影响最严重国家提供支援。同时，他们支持国际能源署授权协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并将采取其他措施稳定能源市场，包括和部分产油国合作提高产量，以减轻全球油价波动和供应短缺压力。根据美国情报机构最新发出的评估报告显示，北京当局在可预见的几年内，尤其是2027年前，并没有明确计划对台湾发动武力统一行动。报告指出，中国在2026年仍将持续通过政治、经济及军事施压等多种手段，为所谓统一创造有利条件，但整体策略仍倾向于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目前中国领导层并未设定针对台海的明确统一时间表。美方报告特别强调，中共官方已逐步认识到对台湾推行两栖登陆作战难度极高，不单只涉及庞大的后勤和联合作战挑战，还可能在行动初期即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在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介入的情况下，战事升级为区域性甚至更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明显增加，这个使得军事选择的可行性进一步下降。短期内台湾局势虽仍存在紧张因素，但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坊间传闻指出，习近平最近健康下滑，患上了头风病，夜夜打针不能入睡，心气已去，同时对内下令不准再提武力统一，准备将这个事留给下一代解决。网络传言称，习近平被近期美国斩首行动吓到惊晒，同时发现军工都是灌水工程，最近捉了一众军工专家雷达、导弹、核武、预警机一网打尽。很多网友在这里挖苦说，老实说，我觉得维尼挺坚强的，换成是我兄弟，一个被捉一个被炸，我估计吓到不得了。习亦确实被美国打伊朗吓到了，发现美国斩首太厉害，皇上最大特点就是烂尾，一个小小的困难就将维尼吓走了。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趣闻天下》。
助川普打伊朗，多间媒体快速报道欧洲或大转向。 受伊朗战事干扰，全球央行相继转鹰，伊朗袭击邻国惹众怒，卡塔尔驱逐他的外交官，造反，中共重大泄密事件，黑客底薪惊人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芬兰总统司徒布7号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时公开表达了对乌克兰和平谈判前景的担心，同时抛出一个大胆的地缘政治交易假设，欧洲国家可以向美国总统川普提供军事支持，帮助重新开放因伊朗冲突而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全力援助乌克兰达成对几乎可接受的和平协议。司徒布在演讲中警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谈判正好快接近关键时刻，可能迫使几乎接受不利的解决方案，包括向普京割让领土。他指出，如果谈判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彻底破裂，欧洲将要独自加大对乌克兰的武器、情报和其他支持力度，而这个时候美国资源因中东冲突而高度分散。在问答环节，一位听众提出，欧洲可主动回应川普多次呼吁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护航的要求，提供海军、空中力量保障石油通道安全，条件是川普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以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和平。司徒布就事件反应积极，他直言，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不是，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他补充说，将同团队进一步探讨具体选项。司徒布强调，川普喜欢达成协议，而欧洲盟友亦可藉此同时解决波斯湾石油危机和乌克兰战争两大难题。他还提到，伊朗冲突导致油价反弹至每桶超过$100，以明显提升俄罗斯经济之前一度疲弱，这个令时间对乌克兰不利，欧洲能源安全亦面临风险。司徒布坦言，自己对影响川普的程度没有幻想，但若能够推动其中一两条想法落实乌克兰议题已经不错了。他提及两人去年曾共度7个钟头高尔夫球和午餐，建立良好关系，这一表态很快被多间媒体放大报道。 Political EU 独家刊发文章，欧洲可助川普应对伊朗，前提是他支持乌克兰。芬兰总统司徒布建议，话司徒布作为川普的高尔夫球友，他的言论被视为向白宫放试探气球。乌克兰媒体例如 Ukraine Form、 Kiev Post、 RBC Ukraine、 UNN 等广泛转载，强调这个可能是欧洲在目前美欧分歧下的务实方案。福布斯、 TVP World、 Bloomberg 等分析说，这个假设将两个看起来似独立冲突捆绑成一篮子交易，逻辑简单但执行复杂。目前白宫尚未正式回应司徒布提议，川普之前多次公开要求北约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护航联盟，并将这个与北约未来挂钩，但欧洲多国因未事先磋商而态度谨慎。芬兰官方暂未进一步表态，司徒布团队只是表示正在内部检讨。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构想虽然具创意，但面临多重障碍。欧洲内部对卷入中东军事行动分歧大，德国、法国更倾向外交途径。乌克兰是否接受领土让步仍是红线，俄罗斯是否愿意在油价高位时妥协亦存疑。无论如何，司徒布的表态标志着欧洲部分领导人开始从被动应对川普转向主动提出交易方案，以在多种危机中争取更有利的战略位置。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阵，先来关心一下健康。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本来就是一套很强大的自我修复系统，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生活压力大，这套功能有时会慢慢变得不太顺畅。当身体内循环不好，代谢负担增加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的机器就可能出现失衡的情况。很多朋友会发现三高指标很难降低，而且经常觉得疲倦，精神不足，这个往往和身体调节能力下降有关。因为这样，日常保养的关键就是帮助身体维持良好的循环和调节功能。三高代谢宝配合宝气十八味，主打天然草本配方，协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和活力。当循环更畅顺，血气运行更好，身体就能够更有效地维持平衡状态。这套组合着重日常调理，而不是单纯减低数值，用起来更安心。记住，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适当保养，才能令身体保持最佳状态。爱护你的健康，从每日的保养开始。现在即可登入健康520选购，宝气十八味三瓶组合装还有优惠添。这个星期是全球的超级央行周，全球共有18间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不过各国的政策途径已因伊朗战争而陷入迷雾，原本预期的全球减息潮已因中东冲突而受阻。3月18日，美国、加拿大和巴西央行已率先公布会议结果，在油价飙升至每桶107美元以上的压力下，多数选择按兵不动或缩小宽松幅度。3月19日，日本、英国和欧洲央行亦将陆续公布决定。市场预期各国将集体转向谨慎观望，释出警戒信号。美联储和加拿大银行18日双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并对能源价格激增展现鹰派姿态，和持续时间还为时过早。他说，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没人知道经济影响可能会更大，亦可能会更少，可能会少得多，亦可能大得多，我们仍然未清楚。由于对通胀风险保持高度戒备，市场已将美联储减息的预期推迟至2026年底或2027年。加拿大央行在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2.25 之后，央行行长麦克勒姆在记者会中表示，管理委员会将不会对战争对通胀的直接影响作出过度反应，但如果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我们不会令它的影响扩大并演变成持续性的通胀。在记者追问央行将对更高能源价格的影响观察多久的时候，他说，我认为这个不能够以几星期来衡量，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作出这项评估。另外，巴西央行18日虽开启了宽松周期，不过因为油价冲击而显得绑手绑脚，该行一致投票决定减息25个基点至14.75%，幅度仅为原先市场预测的一半，并将年度通胀预期从3.4%上调3.9%。决策者在声明中呼吁，应保持冷静和审慎，以便后续根据中东冲突的深度和持续时间调整步伐。紧接在美加之后，英格兰银行预计在当地时间今日19日12点公布结果，市场普遍预期它将维持利率在3.75%，推迟战前原已确定的减息计划。原因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升，可能令通胀重回3%以上，远高于2%的目标。欧洲中央银行亦将在今日公布决策，市场几乎确定它将维持利率于2%，受2022年能源危机反应太慢的教训影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预料将释出警戒信号，而不排除在能源压力持续下采取防御性加息。日本银行今日19日将结束为期2日的会议，预计将维持利率在0.75%不变，即使日元疲弱 铜战真油价已令日本核心通胀连续四年高于目标，但考虑到入口依赖型经济面临的增长风险，高市政府和央行官员对过早加息仍持保留态度。这个星期早些的时候，澳洲央行已经在17号率先将利率调升至 4.1%， 达到10个月以来的高位，并警告通胀风险依然重大。自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布伦特原油价格已暴升约 60%。 面对如此剧烈的外部冲击，包括瑞士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在内的各国决策者预计将放弃明确的指引，改以依据数据的方式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挑战。3月18号，卡塔尔表示伊朗导弹袭击该国主要的天然气设施拉斯拉凡工业城，造成重大损失。随后卡塔尔驱逐伊朗大使馆外交官，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亦严厉谴责伊朗无差别袭击邻国的行为。拉斯拉凡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所在地，据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商卡塔尔国家能源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消息，紧急救援队已部署在拉斯拉凡控制火势，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现场火势已初步得到控制，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之前以色列轰炸了伊朗一处天然气加工厂，伊朗革命卫队威胁要袭击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能源设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卡塔尔强烈谴责伊朗公然袭击拉斯拉凡工业城，这一次袭击引发的火警对这个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失。卡塔尔外交部随即宣布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的军事和安全专员和他的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外交部表示已要求他们24小时内离开卡塔尔，还补充说这一决定是由于伊朗多次袭击而作出的。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卡塔尔认为这次袭击是危险的升级，是对卡塔尔主权的公然侵犯，亦是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卡塔尔说，伊朗方面持续进行升级政策，将这个地区推向崩溃边缘，并将非涉事人卷入冲突。卡塔尔在3月2号暂停液化天然气生产，这个波斯湾国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拉斯拉凡液体天然气设施位于多哈东北80公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产量约占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 20%。 在平衡亚洲和欧洲市场对液化天然气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安信信息公司2024年外泄公安、国安、解放军远程式控制管理系统、推特和舆论引导和控制系统等机密资料，史上首次将中共黑客即服务 Hacking as a Service 产业链完全揭露中国黑客底薪只是得2000元。安信信息公司2024年2月16号大规模泄露内部资料，暴露这间公司为中共国安部、国家安全部及解放军提供黑客工具和网络间谍服务，其中公司为公安部10个省级公安厅、40几个市级公安局提供渗透测试工具和数据窃取服务，攻击目标涵盖香港、台湾、东南亚多国政府机构、海外意见人士、微软谷歌个人邮箱等。多间国际著名网络安全及情报机构一致认为，这次泄露最可能是公司内部一名对公司极度不满的员工所为。泄露资料显示，安信公司一些黑客底薪低至2000元。员工怨声载道说，3年没加薪要吃礼了，如果赚不到钱出名都没用了，嘲讽公司损害国家机关，误导国安部， 董事长爱国但爱钱。这次事件泄露的推特精准账号挟持与定向舆论操控工具，则是最核心最具攻击性的产品之一。这个系统通过推特私信发送特定的取证连接，可以一个掣就绕过二次验证，直接劫持目标账号，并同时窃取邮箱、手机号、 IP 地址、地理位置、设置指纹、浏览器版本等用户信息。系统可实时取读被控账号的所有推特点赞、转发和私信内容，自动生成详细的社交关系图谱和案件档案，并通过分组批量操作，令多个受控账号联合行动发表推文，同步点赞、评论、转发，从而精准制造话题趋势。这个系统可以同安讯的其他攻击工具做到无缝集成，形成账号入侵、数据提取、舆论操控的完整攻击链。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案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目前美以联军已经全面打击了伊朗境内7800个目标。昨日美军使用了5000磅重的掩体炸弹，直接炸了霍姆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地下导弹设施，摧毁了坚固的反舰巡航导弹阵地，传递出的信息就是美国已经做好的准备，由源头上消除威胁，即使是深埋了地下的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正考虑执行一项历史上最大胆的高风险军事行动，就是下令美军要深入到伊朗伊斯法罕山区的地下设施，夺取或者摧毁伊朗储存了460公斤浓缩的核燃料。而这项行动如果执行的话，将会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军事行动。情报显示，这些接近武器级别的核燃料主要是储存了伊斯法罕地下的核设施，而这些核燃料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生产出11-15枚核弹头。分析指，行动一旦实施，将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种部队行动。专家认为行动难度极高，远超2011年美国击毙本拉登的突袭行动。原因是，第一，核燃料的具体位置仲未完全掌握。第二，就是如果罐体在搬运或者摧毁的过程当中，一旦容器受损，就有可能释放出具有毒性和放射性的气体，甚至存在引发连锁核反应的风险。川普在最新的表态中说，这项任务可能需要特种部队或者地面部队介入，他并不担心地面行动。他进一步强调，是否推进这个行动仍然要视乎战场的实际态势。只有在伊朗军力被严重削弱，无力进行地面反击的情况下，先会考虑这类行动。而目前最重要解决的问题还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问题。川普在昨日猛烈抨击了北约的不作为，并暗示美军可能会从北约撤军。而今日一早来就发帖说，在击败伊朗之后会考虑撤出霍姆兹，等盟友自己去保卫霍姆兹海峡。这个说话一出，北约就撑不住了。北约秘书长吕特今日表示，北约盟国正争分夺秒地找确保霍姆兹海峡安全没办法。他说已经联系了很多盟友，海峡必须要开放， 盟友们亦正努力找紧最佳方案。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今日透露，美军在应对霍姆兹海峡问题上仲留有后手，但是莱维特呢没有向媒体透露这个计划。但是美国确实呢是有一个计划，而且呢已经见到他一些进展。莱维特呢亦都再次呼吁盟友加大力度做得更多。美国仲有什么后路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仲有关键一战，川普锁定了哈尔克岛，想借此阻断伊朗的经济能力。但是美国真正的目标可能不单止在哈尔克岛，而是在霍姆兹海峡中央的格什姆岛。军事专家达尼尔分析说，格什姆岛是海峡的核心，是周边最大而且地形最为崎岖的区域，亦都被视为是一个关键的军事据点。而岛上设有地下的防御设施，即使沿岸遭到打击，亦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咁持续的威胁航道。所以呢，只要美军掌握了这座岛，将会有机会大幅咁削弱伊朗的攻击能力，确保霍姆兹海峡的安全。而为了夺取海峡的控制权，在美军呢可能会调派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发动地面夺岛行动。值得关注的是，美军在迪利波里号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前往中东，目前呢已经是抵达了新加坡的马六甲附近。但是中央司令部并没有透露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同时呢，美军紧急增派了空中最强的预警力量。战区在昨日17号报道说，至少有5架 E-2D 先进的鹰眼预警机前往的中东。而这一类大规模的远程调动亦都是极之罕见，显示了美军正在度急于强化战区雷达能力。而这些是专门用来侦测低空目标的，例如好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据 Axios 在报道说，今日18号以军呢是轰炸在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条天然气管道是供应了伊朗大约 70% 的国内天然气。而伊朗今日袭击了9个国家，还袭击了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卡塔尔一直都是伊朗的朋友。今日在卡塔尔外交部宣布，所有这么多虾在伊朗外交部人员是不受欢迎的人必须返回伊朗。华日的消息说，川普表示他对这件事并不知情，他希望以色列在今日袭击伊朗的天然气工厂之后，不要再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了。昨日呢，以军是斩首的伊朗真正的领导人拉里贾尼，这个也都引发了一些伊朗官员对自身安全和国家未来的担忧。有媒体就报道说，一位伊朗官员表示，在拉里贾尼丧命之后，他真的开始颤抖了。而另外一名官员也都表示，他接到同事的电话，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询问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哪个。而以军情报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级，斩首拉里贾尼就是靠住以军的特殊追踪能力，他匿了德克兰郊区的女在家里面，说明呢拉里贾尼他刻意地在度规避追踪。而消息显示，情报单位在确认了拉里贾尼的位置之后，几乎是秒速上报，高层迅速拍板，随即空军就执行了远程打击。还有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来自内部的眼线。以色列情报人员亦都承认，多次成功定位都是依赖伊朗境内的线报，包括民众主动提供的信息。昨日有4名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匿在黎巴嫩的酒店入面，他们用假名预订了15个房，但实际上呢只是用了其中一个房，还一伏埋酒店所有的监控镜头。但是以军一枚导弹就精准击中了这个单独汤房，而酒店其他住客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和伤害，简直就是指边度打边度。怀疑的消息说，目前呢伊朗安全部队正在分崩离析，为了避开以色列的追击，安全部队呢将检查站转移到的高速公路桥底。有人呢还在车入面、清真寺入面、楼梯间入面，或者呢是求居民等他的匿去建筑物入面。而普通的伊朗人正在向以色列提供有关民兵检查站的位置。据伊朗国际电视统计，目前至少有5000名伊朗军方和安全部队成员丧生，有超过15000人受伤。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还有防暴警察部队伤亡是最惨烈的。报道入面还提到，伊朗的特警队成员已经是连续两个月都没有领到人工了。而今日以色列再次发出了新的终极斩首令。 以军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正在改变策略，授权以军对任何伊朗官员实施目标圈定之后，不用批准立即斩首。而以色列的空军呢，已经开始瞄准了伊朗的法官和检察官了。这些人曾经负责逮捕、迫害和处决伊朗抗议者，预计今日各条战线上都会出现重大意外，这件事令到战争升级到的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告诉伊朗人民，今天你们可以上街了，你们庆祝你们的节日，谁敢动你们，我们在天上干掉他们。那你觉得美国会派遣军队去强行夺取核燃料的几率会有多大呢？是零定是50%，又或者是100%呢？
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好攰，冇嚟精神，咁其实系你嘅自我修复功能失咗。所以调理指标嘅关键呢，在于激活呢份原生嘅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啲多余废物，令到身体嘅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似为呢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
伊朗战争持续到今日，已经击毙了几乎所有的伊朗高层。今日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普被击毙。据悉，哈提普负责伊朗的全球恐怖网络，这个网络专门针对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包括川普总统，并管理着伊朗的内部谋杀和镇压系统。伊朗在基地被摧毁之后，为了避开随时呼吁而他们斩首炮火。有来自伊朗的画面显示，伊朗革命卫队为了不被以色列定点清除，在街上换衣，周围抱头鼠窜。越来越多的报道说，伊朗境内发生了针对巴基斯民兵检查站的飞车枪击袭击事件，政权面临压力，越来越多的巴基斯民兵成员拒绝朝早上班。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预计今日各条战线上都会出现重大意外讯息，这样将会令到战争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已经授权以色列国防军在任何伊朗神棍实施目标圈之后，无需额外批准就可以将它消灭。伊朗的总统已经崩溃，因为伊朗自己的总统恳求不要被暗杀。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扎什基安17号要辞职之后，18号亦即是今日，他再次恳求不要被斩首。马苏德佩扎什基安向外国同行表示，他没有权力，无法接触领导层，亦无法掌控体制，实际上是没有否认自己对这个从内部瓦解的政权负有责任。据波斯湾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他向该地区各国官员以及俄罗斯和土耳其方面通报说，宪法规定的领导体制已经瓦解，他已经完全和他脱离关系，并强调没有理由将他作为打击目标。随着政权的瓦解，佩扎什基安正在试图保存自己的性命，这样清楚表明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失去控制。川普今日发文表示迅速令伊朗覆灭，民众说，记住，对于所有那些绝对的傻瓜来讲，伊朗被所有人认为是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们正在迅速令他失去这种业务。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周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斩首的消息传出之后，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他提到中共说，中共等国可以扮演调解人角色。阿拉格奇表示，那我们的有几个国家可以发挥这个作用，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无疑具备强大的能力，此外其他国家亦都具备这样的潜力。我重申，任何符合我们要求并满足我们条件的提议，我们都会倾听。北京方面，中共外办主任王毅礼拜三在会见到访的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那阵表示，这一场战争本来不应该发生，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奔走斡旋，早日重中东和平和稳定。外界认为，中共本来就是伊朗极端分子背后的巨大靠山和补给。王毅的表态只是中共黑白颠倒扮糊涂的一贯言辞，因为伊朗成场战争专门针对伊朗高层和镇压民众的军警，对平民丝毫无伤，而真正伤害平民的正正是这个政权本身。据彭博社援引知情西方官员报道说，中共军方一直在研究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战争，以期望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做准备。中共军方密切关注美国的进攻能力，正值了认为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正向它倾斜。时评人文瑞分析，美国实力一飞冲天，中共以前总是透过制造恐怖的维持统治，它干预世界格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习近平不认衰都不得了。他预测，痛打中共这条落水狗的世界大形势会更快地变成现实，而川普总统的绝招一个接一个，令习近平应接不暇。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准备在见完习近平之后批准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将会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对台军售。紧接住，国务卿卢比奥要同川普一起去北京。中共曾经大张旗鼓冇制裁咗卢比奥，如果唔俾卢比奥入境，中美峰会有可能取消。这个真系会令习近平佢唔着觉。川普更高明嘅手段系令中国等国家派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航道，以确保石油运输通路嘅畅通无阻。习近平派军舰的，他就证明习近平向川普低头了，帮助美国打自己的兄弟，以中共为中心的独裁者阵营会进一步崩溃。不派军舰，他就证明你中共就是邪恶的轴心，必然招致全球的进一步唾弃。这个真是难死一尊了。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总统不按套路出牌的习惯，在这里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呢？那些还在因为川普总统说习近平是好朋友，因此而怀疑川普亲共的人，是不是已经明白了那句不要他们讲的什么，要他们做了什么的含义了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今日18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华盛顿特区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
在史诗之路行动之前 ，ICSS 评估南韩正试图从十二日战争期间核基础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中恢复，并继续拒绝履行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义务，拒绝他们进入关键设施。ICSS 评估认为，中国、俄罗斯、北韩都将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对手，并且直到今日都仲同美国保持住活跃的冲突。ICSS 评估认为，史诗之路行动正在推动该地区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始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在去年在十二日战争中持续，导致伊朗及其代理人被削弱。 ICSS 评估认为，伊朗政权似乎还保持完整，但由于对其领导层和军事能力的打击，其能力已经大幅下降，其常规军事力量投射能力已基本被摧毁，导致其选择有限。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目前已经呈现出显著下降的态势。
3月18号，川普签署特赦令，暂停尘封100年的刑司法，不单止是咎由，亦都被伊朗和中共致命一击。讽刺的是，连原本没向中国的俄罗斯邮轮都集体掉头，转投印度的怀抱。同时，中共军方被曝光秘密爆改无人机，退休高官纷纷集体海外跳船。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遭清除之后，多名伊朗官员对自身安全和国家前途深感忧虑。据报道，一名官员说，得知拉里贾尼丧命之后，冇成个人开始震。另有官员表示，接到多名同僚来电，询问自身安全状况，并追问边个会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经宣布，以军持续追捕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物，并可以先斩后奏。18号，川普宣布暂停执行实施超过8年的琼斯法，为期60日，现在暂时豁免，外籍邮轮就可以帮美国内部调油。分析指出，川普这一步不单止是救油价，而是直接打在伊朗和中共的命门上面。18号，伊朗对伊拉克的天然气输送已经完全中断，一核子惨了伊拉克将近四成的电力来源，直接影响约3180万瓦的发电量。推主小蛋糕评论，伊朗利用伊拉克攻击美军吸引火力，原计中断伊拉克的能源，这些还是人家的吗？与此同时，彭博社星期三报道，一艘原本向往中国的俄罗斯邮轮水瓶座泰坦号在南海中途急转弯，改在印度，预计3月21号抵达新芒格洛尔港。这个是因为美国已经批准印度暂时增购俄罗斯原油，以弥补中东供应缺口。印度炼油厂在美方放行后的一个星期内，已经抢购了约3000万桶俄罗斯原油。据追踪机构 Vortexa 统计，目前至少有7艘原本礼向中国的俄罗斯邮轮已经中途转向印度。另外，中南海正悄悄地祭出阴招。有西方官员说，中共军方正是将伊朗战场当成一间免费实验室，透过超过300粒卫星全程记录美军每一个动作，由飞机装弹的时间到导弹飞行轨迹，全部建成资料库，用了研究未来台海冲突怎样打。与此同时，周三根据日本防卫报告分析，中共已经在河南老山空军基地将大量退役歼六改造成高速无人攻击机，目前总数已经达到580架以上，这个并非普通改装，而是两倍音速的自毁式蜂群。网友问，这个就是习近平研究完伊朗战事后搞出的疯狂政策吗？大纪元报道，今年1月以来，中共多名离退休官员出境之后行踪不明，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6人已经同国内失联，据悉多为局级同处长，连养老金都放弃了，多数是预谋出逃跳船。目前中共已经大幅收紧官员出境审批，还实施连坐制度。有体制内人士形容，现在官场草木皆兵，成日焦虑几时会被翻旧账。据星期三消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致电伊朗高级指挥官，用波斯语警告你的命运将同最高领袖一样。电话另一端，在伊朗指挥官惊恐地回复，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求下你们的帮我们。以色列令中共官员见识到他们叫斩首行动的威胁，随着中共退休官员纷纷出逃之后跳船失联。你认为习近平现在还看不看得着？觉得他们得着的话请评论一，觉得他们不着的话请评论二。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026年3月18号，张家港最贵屋苑暨洋湖一号屋苑内发生一宗命案，原南丰镇镇长、市委第三巡查组组长黄敬娟同体老公在屋企遇害。那日有人影到警车停在屋企门口，黄敬娟仲是江苏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永钢的亲家。有人在网上晒出截图显示，在大陆抖音平台搜寻张家港，会见到大量相关的搜寻词条，但目前相关内容已经被删除。据网友爆料，黄静娟在2025年负责查办企业家刘文超的经营和财务，他对刘文超动用酷刑，刘文超的钱财资产亦都被全部清空。之后黄静娟买空，令到刘文超坠楼，还伪造的遗书。据爆料者说，黄静娟全家被4名境外缅甸籍实战人员清零， 四个人透过中间渠道入境，短期停留，酬劳金额大约是人民币4000万元，透过分层账户支付，手段极端，明显超出了一般报复行为的范畴。曾经参与查办刘文超坠楼案的三名专案组人员，两个月前亦都在同一单交通事故入面离世。刘文超在直系家属大约在2025年12月之前集中出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